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了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了。约翰福音从一开始，我们看到天国、神国的一个福音，托付了神的儿女。那来到这一章，今天来到最后一章，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这一章大家很熟悉哦，特别是讲到耶稣怎么样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的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们也刚刚去过在提比利亚海的旁边，就是这一个段落，就是这一段当年耶稣怎么样子在海边那里看着在海上捕鱼的这班门徒，然后看他们好像劳累的整夜都没有捕到什么鱼，那么当下耶稣站在那里的时候，忽然间被门徒发现。门徒发现的时候，可是还认不出是主，而当下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把网下到右边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后来又有了这样的一个呼召。那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今天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也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主题，就是说到耶稣是主，或者说今天的主题是主，他是主，或者耶稣要说的是我是主。那今天在我分三个段来看，第一到第三节是看到一个没有主的日子。你会看到当一个生命里头没有了主，没有主是什么？因为耶稣死了，那耶稣虽然也复活了，他们然后又怎么样呢？对门徒来说，没有主的日子要怎么过呢？因为耶稣这一章记载说，这是耶稣第三次向他们显现，那意味着说前面两次的显现门徒已经看过了，是知道耶稣死了很绝望，那后来也发现耶稣复活了，哇，很有盼望耶稣复活了。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又怎么样呢？耶稣复活之后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以前耶稣跟门徒是形影不离，耶稣去到哪里就带门徒到哪里，他们朝夕相处，所以他们看耶稣行神迹，他们听耶稣的教导，他们按耶稣的吩咐，他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耶稣怎么样差派他们两个两个耶稣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道路。可是如今耶稣死了，复活了，显现过了，可是显现一下子又消失了，他不像是当年那样的朝夕相处。那对门徒来说，若得若失这样子的，就好像已经有耶稣，可是耶稣又不见了。那当下门徒要做什么呢？因为过去都习惯由耶稣在带领嘛，所以就很有方向哦，知道要怎么做。可是当没有耶稣的日子，没有主的日子，那到底要怎么过呢？到底要怎么做呢？你会发现他们就陷入一个迷茫，不懂要怎么办，不懂要怎么过。但是想一想，难道我们就坐在这边等死吗？也不是吗？那到底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家中有妻小，有老有少，他们还是需要吃饭的，那怎么办呢？那大家要做工哦，要混口饭吃啊，那要做什么好呢？那咱们捕鱼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捕鱼去吧。做领袖的彼得一呼百应其他人就说：“哎，好啊，那我们就去吧。”结果我们就看到他们只好重操旧业啊，又回到他们原本的生活去。那但是这不是主的命定。这一班门徒跟过主，他们已经领受了主的呼召。虽然当下他们好像失去方向，可是这不是主的命定。所以因为不是主的命定，结果你会看到他们很努力，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知识，用他们所了解的，他们所熟悉的，再回去捕鱼。可是奇怪，怎么捕就都捕不到鱼。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思想。当神在一个人身上有一份的呼召跟命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回到主的这个呼召或者命定的里面，无论你怎么做，你会发现总是找不到路。怎么做？我很有经验，我很有技术，我很有方法，可是奇怪， 做来做去就是不对，除非回到主的命定，回到主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都习惯可能我们都习惯有人带领，有人带领我们容易做嘛，要做什么你吩咐就可以了。可是偏偏恐怕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时刻，主要我们去经历好像没有看到主的日子，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看起来蛮残酷的，因为你想象一个那么大的福音的使命，而当下耶稣离开了，又好像没有教好门徒。所谓没有教好门徒，是因为至少彼得他们没有一套方法说 OK， 当耶稣不在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做什么，第二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安排，我们应该怎么计划，好像连一份计划书都没有。耶稣离开之后真的连一份计划书都没有，连下一步要怎么走都没有一个方案。所以对彼得对门徒来说真的会很失落的，没有主的日子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看到回应主的呼召，这个是一个当下没有主的人要看到的，回应主的呼召。那主的呼召很长，就是在我们知道后来之前那章看到主赐给他们圣灵，所以是靠着圣灵继续来寻求每一天每一天要走的路。所以让我们思想没有主的日子，其实圣灵还在，圣灵要继续的引导我们。第二，看到主在显明自己，从第三到第十一节，主怎么显明自己呢？透过三个方式。第一，主指引方向，你听到吗？主在指引方向。从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那这里看到一个方向，主指引一个方向。对这些门徒来说，他们的经验是，他们当然知道不只是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就是哪一个部分哪一个水域哪里有鱼，什么时间有鱼。对门徒来说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这是彼得他们多年来的经验。可是当下当他们还认不清楚在岸上讲话的人这个人是谁，可是当他们听到岸上有这个人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奇怪，当下他们就听了，他们当下就听了。那这个是蛮特殊的，因为按照常理，如果这一班很有经验的渔夫打不到鱼，当下岸上有一个人不晓得是谁说把网下到船的右边，他们马上说，哎，老兄你是谁，你凭什么这样讲，我们已经做过了多少遍了，那么当下你叫我们就这样撒网撒在右边，这个是什么，这算什么。所以当下你会看到说主怎么样指引方向呢，其实主真的指了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往往超越了人的经验，超越了人的理解，超越了人的知识。但是当人选择一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奇迹常常就会发生。我们的人生很常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的方法来做事情。可是当我们进到牧养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神常常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牧养的体系里头，我们的小组长啊，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常常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方向。我很清楚的看到有一些人在职场上在人生中，他可能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很有经验。尤其在香港六一，我们看到那个例子更广泛哦，因为他们从大学教授，从职场的 CEO， 从这些很有经验的医院的这些的院长啊等等之类的。那当他们谦卑的伏在牧羊底下的时候，坦白说他们的小组长或者牧师有这种经验吗？大学教授没有，医疗界的没有，生意的也没有。可是奇怪的，所以做牧者怎么样能够指引他们方向呢？他们充其量所能够指引的常常就是凭着感动，凭着祷告，或者凭着当时的一个 理解就说了，可是当人愿意听的时候，往往你会看见那个就出现一个方向，就看见神的作为常常是透过这样出来的。正如彼得他们还没有搞清楚对方是谁的时候，他就听了，当下他听了之后，其实奇迹也就发生了。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很常神要我们学的是一个对的态度。当我们比如说在一个职场上，在公司里头，我们有上司，我们有上级，我们学会听，其实这是一个态度。当态度对的时候，其实不见得上司他就一定比你厉害，因为坦白说，上司如果比你厉害，其实换一句话，他也不需要请你，因为你会了他都会，为什么他还需要请你？就是很多时候，特别是一间公司他有请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因为有不同的专业是这个公司需要的，所以他不见得比你厉害。但是当人的态度对的时候，很长很简单的一句话却可以成为神的一个指引，却成为一个方向。所以这里看到主在显明自己，因为主指引方向，我们要学会听。第二，过去的属灵经历，我们就看到在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那么其实彼得约翰他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如果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边，就也是他们也试过打不到鱼，后来耶稣吩咐他们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他们就打到满满的鱼。那么这样的经历他们过去有过，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当下当这个事情再度发生的时候，过去的属灵经历让我们想起，诶，这是主的手，这是主的一个手法，主又再一次的显明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下当他们意识到是主当时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嘛约翰先看到说是主，而当下约翰只是说是主，但是行动更快的还是彼得彼得当时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然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的回应很快，那个回应是立刻就要去到主那里。虽然他们在船上，虽然离岸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当下他顾不了那么多就是要赶快跳下去。那这个行动非常的意外。因为这个行动为什么说意外呢？这个行动如果换成是我们或者其他人很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错觉。那个错觉是什么？上面那一位他们发现的是主，而且是主让我们捞到那么多的鱼。那么这个会给我们解读成什么呢？解读成哇，对啊，主啊，谢谢你，你真的很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现在要打鱼要赚钱，那么你让我们打到那么多鱼，这一次发了，你让我们赚到那么多钱，哇，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真的是祝福我们的职场，祝福我们的生意祝福我们可以赚到很多钱。那当下很自然的人可能会这样来解读，可是我们看到彼得的心其实非常的难得因为他当下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顾不了这些鱼了，这些鱼算不得什么的，就马上要跳下海。那跳下海我们知道说这是彼得一向的行动嘛他走在水面上的也是他跳下海的也是他，就是那一个跑得最快的也是他。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彼得一向的一个好像冲动，但是经过了这些日子之后，我们看见彼得的冲动好像似乎比以前更成熟了。为什么呢？这里说了一件蛮意外的事情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了一件外衣才跳下水很奇怪一般上是脱掉衣服才跳下水但是束上的外衣才跳下水。那他的反应很快，可是原来他思想当中多了一层思虑。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主，我游过去就是要见主，那我光着身子来见主，那种的感觉好像很不敬，很没有礼貌，所以他要束上一件外衣然后跳下去，大概一上岸就马上给披上这个外衣。所以你会看到似乎他又比以前的思虑多了一些了。就人是会成长的，过去 有冲动，是因为有一个激发他的，他就立刻有很冲动的回应。但是当下你会发现，在这么快速的回应当中，还没有忘记，哎，我现在是光着身子嘞，我等一下见到主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要披上一件外衣。所以你会看到，生命真的一天一天，进一世长一智，不断的在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过冲动，有过做错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我们要越来越成熟。哦，这是主显明他自己然后我们看见门徒们也怎么样在这个互动当中成长。那么第三个，主怎么显明他自己呢？就看到耶稣奇妙的一个启示，就是在第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上岸。哦，那个是你看到彼得已经上了，可是对门徒来说，其他门徒其实他们还在收那个鱼。不但收那个鱼，我们看见他们收了鱼之后啊，很兴奋，兴奋到一个地步，哇，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那么大的鱼，那到底这么大这么多的鱼到底有多少呢？结果他们还要花时间去算。哦，你想象一网鱼这样拉上来满满的，然后他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去算。哦，结果还算出153条约翰就是那一个记录的，我不晓得是不是约翰算，但是约翰是那个记录的是约翰记载了这个鱼是153条。那么说到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那这个数字153，那为什么会是153呢？其实如果你去查一下网上，可能有很多的解说，但是这些解说其实都是都是推想啊，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很多很多的解说。那为什么会是153条呢？你想想，为什么不是一个整数呢？刚刚好100条，哇，怎么不那么不得了？不是99，也不是101，是刚刚好100啊，或者是120，哇，12个门徒120啊，也是好像很有意思，或者150也是一个整数，可是不是，是153。那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153，就是表达很多啊，就刚好撞到满，就是153，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原来这个字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不容易理解、不容易明白的一个奥秘。原来153这个字啊，我找到了一个图，这个图我会一同放上网。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啊，原来有很多个数字，40、15、6、30、1、10、50、1，这个数字加起来是153，而这个数字拼出来的那个希伯来字母就是我是主 I am Lord Ani Elohim， 就是这153这个字拼出来的那个意思 Ani Elohim。 就是这个，当然我想对门徒们来说，他即使算到153，大概他们也没有马上理解到啊，153他正在写明说耶稣就是主。当下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但是你会看到圣灵很奇妙的一个作为是，彼得常常脱口而出或者说门徒们会脱口而出，就是说是主就会认得是主。这个就好像当年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会脱口而出，你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常会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透过数字，虽然当下他们不是马上理解到，可是透过数字却显明了一个背后的奥秘跟启示就像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说圣灵透过45、45一直把它显明在我们的当中，那么直到后来我们才理解到，这个45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救恩的门，这个已经打开的救恩的门，可是人怎么样选择要不要进入这个救恩的门，这完全是人的选择。所以现实的环境常常带来一个的启示。好，那最后第三大段就是从12节那边到最后是一个主的同工早餐会看到这边很有意思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同工早餐会原来在耶稣在世上的最后所做的一件事，原来是同工早餐会很有意思。 那么在十二节那边耶稣说啊，你们吃早饭啊，你们来吃早饭啊，那当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所以门徒们知道是主。所以你看到这一章里头有一个153的这个数字，原来背后要表达的是我是主。他们知道耶稣是主。那么当下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啊，我在这边也不多说，就是这个信息我们先不去理会它原文当中是 agape love， 是 phileo love， 是神圣的爱或者人为的爱，但是我们总看到耶稣最后这个呼召所发出来的，要的是门徒只有一个回应，就是牧养我的羊。你如果是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就起来喂养。我想起来喂养，这是主最后的一个托付。从我们读福音书一开始看到福音，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要传福音，但是最终给我们看到整个结尾是要起来牧养。福音跟牧养，这是息息相关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我昨天其实也在思考啊，我们到底教会未来的路要怎么走。45神已经透过这个数字向我们显明福音的门是福音的门或者救恩的门已经打开了，可是人要进来，我们要站在救恩里头，我们要把人带进救恩里头。然后我们也在思想教会要传福音。那么昨天收到柯安通师母传来的一个东西，有一个短片的介绍啊，原来有一个发动一个人人都起来传福音的一个特别的运动哦，在特别的一天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带给我们一些的思考。那我昨天在写周报的文章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一样事情，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立定心志，要至少要在今天里头带领一个人，带领一个人不只是信主，而且要带领一个人成为要牧养他的。我想这是主的托付，主要我们做的就是起来牧养。圣经的最后这里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福音书虽然只是停在约翰福音第21章，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很多是没有被记载下来的。耶稣所做的事包括以后门徒继续做，包括以后门徒的门徒怎么样奉耶稣的名继续做，都是耶稣透过他的门徒，透过包括来到今天我们继续做的事啊。如果这些事都要一一写下来，真的世界的书真的都容不下。那我想主耶稣的事迹已经延续了2000年，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传福音，继续起来喂养，继续写耶稣的故事。因为在这个时代同样的耶稣继续的还在这个时代做事，但是是透过我们来做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既然他是主，让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回应他的爱。既然他是主，是他来做主，他来掌权，他来对我们说话，他来牵引我们，我们要起来喂养，起来传福音。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福音书停在这里，但是福音的行动是要继续的。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